朝兵亲属遭金正恩控制，数目庞大或失控。伊朗最高领袖的新 X 平台账号被暂停。华日话，以色列与伊朗的实力差距悬殊。美智库指 ，Timur 是中共间谍软件，呼吁采取行动。巴西地方选举传统右翼占据优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先嚟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1%的糖化血色素，总致命风险可降低21%，细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37%，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失去生命的危险则下降43%。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来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4个月后的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三高代谢补研发团队推出咗一款全新嘅产品——补气18味。这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门为改善缺氧、气血不足和易攰的人群设计，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补气18味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举动是普京绝望的迹象。5个大楼确认，美国对乌克兰境内北韩军队的武器使用不受限制。中国学者吴造来披露，平壤传真显示，北韩出兵援俄罗斯，实际是中共的雇佣兵。叛徒的北韩军官呼吁，在俄乌战场的北韩军人不要为金正恩做炮灰使。据美联社报道，吕特说，我可以确认北韩部队已被派往俄罗斯，北韩的军事分队已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地区，此举代表着北韩卷入俄乌冲突的重大升级，标志着俄罗斯战争的危险扩大。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吕特仲表示，表明普京在战争中损失超过60万军队后的绝望。此前南韩高级代表团在北约总部向32个国家做了简报。吕特表示，北约正在与乌克兰以及印太伙伴积极磋商，将很快与南韩总统和乌克兰国防部长进行会谈。有分析说，北约可以取消阻止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对俄罗斯中心目标进行远程打击的限制。据路透社报道，28号，5个大楼发言人辛格表示，如果北韩军队卷入乌克兰冲突，对其使用美国武器没有新的限制。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现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主要是 ATACMS6 军战术导弹，包括英国的风暴阴影导弹。这两款导弹的射程都在300至400、500公里区间，主要用这些去打击俄罗斯的一些弹药库，包括指挥中心，会使到俄罗斯前线的弹药补给显得更为困难。这个是他对战场带来最大的影响。乌克兰在过去一年不断袭击俄罗斯弹药库，取得非常显著的结果。如果美国开放限制的话，能够帮助乌克兰增强这方面的打击能力。知名军事评论员沈舟认为，美国、德国对军援乌克兰一直有保留，现在俄朝打破红线，美国同北约类似武器限制解除的可能性将大增，甚至提供更先进的武器。另一大间接效应是，俄乌战场同潜在的印太战场被进一步拉近，北约同印太盟友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俄罗斯物品两线受敌的风险加大，朝鲜半岛形势加剧恶化。 一位自称叫李贤的北韩军官近日发影片对北韩士兵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是反人类罪，没理由为此牺牲生命。金正恩用战友们的生命换取巨额美元，只为追求个人安逸和权利。战友们参与的这场战争既不是正义之战，又不是保卫祖国。这个只是金正恩为一己私利和独裁权力发动的战争罪行。战友们如果寻求自由，环顾世界，就会发现我们被困在今时三代统治下。战友们，你们还有其他选择，一条新的道路已经开启。如果你们勇敢选择自由，就不必再牺牲生命。有勇气的地方就有希望。吴祖来近日在 X 平台发文披露，北韩士兵奔赴俄罗斯之前，金正恩召开了家庭特别会议，显示金正恩可能要隐身到最隐蔽的山洞中。如果出现不测，国家由金主外主政，实现权力稳定与平衡过渡。会议主要内容还有：一、北韩援俄军队是国际雇佣兵，经费由习近平支付；一亿美元的物资，俄罗斯提供价值两亿美元的火箭炮技术，以换取12000名北韩士兵奔赴战场；二、切断同南韩的联系，防止南韩反攻北韩，亦防止北韩军队大规模叛逃到南方；三、中国同俄罗斯都有求于北韩，北韩从俄罗斯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从中国获得粮油和美元。这次战争获利巨大的，一是北韩，二是美国武器商。俄罗斯走向失败，中国经济走向失败，北韩政治地位因此提升。四、中国的内部将出现大分裂，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方式收回中国东北的土地等。沈周在大纪元发文表示，假如金正恩源源不断地送出更多士兵参战，对俄乌战争将会带来较大影响。俄军战损太大，如果能够有北韩的兵力补充，就有资本拒绝和谈或提高开价。据悉，被派出的北韩士兵家属被集中控制，12000名士兵的直系家属可能是3-5万人，但非直系亲友、邻居、朋友等可能10-20万，就不要控制了。如果10万人参战，直系亲属可能是30-50万人，非直系亲友、邻居、朋友可能上100万，将很难控制。虽然平壤政权必然打压异音，但亦等于在给自己制造一大隐患。平壤盲目出兵的结果，很可能将面临更严厉的封锁，最终鸡飞蛋打，得不偿失。2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 X 平台上推出希伯来语账户，没想到在一日后，该账户因违反 X 平台规则而被暂停。据悉，这个账户在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空袭之后开设，原本是作为针对以色列人发言的渠道，但不知什么原因，账户突然消失。 X 平台仅称用户违反了规则，并未提供更多解释。直至目前，哈梅内伊的主要账户仍然活跃。在以色列发动全面打击之后，哈梅内伊的处境空前艰难。三名未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告诉《纽约时报》，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引起了伊朗领导人的严重恐慌。同时，伊朗国内亦传出动乱消息。26号，伊朗东南部锡斯坦比鲁兹斯坦地区发生袭击案，导致10名边境警察丧生。对此 ，X 平台网民图喵先生发帖话：在内忧外患之中，伊朗内部已经出现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不知道可否燎原。而在28号，以色列内阁宣布决定很快对伊朗发动另一次打击，以回应内塔尼亚胡家中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这起袭击事件被认为来自伊朗指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28号声称，德克兰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明确回应以色列。同时，伊朗政府试图淡化以色列造成的袭击影响。西方媒体证实，以军在周末的行动中突破了伊朗阿巴丹炼油厂、伊马木霍梅尼港能源综合体、港口以及唐埃比贾尔气田周围的防空据点。此外，伊朗的国内亦生产导弹， 以军表示，呢次打击亦破坏咗伊朗生产导弹嘅能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嘅攻击会令伊朗难以将导弹转移俾俄罗斯、黎巴嫩真主党同胡塞武装。响与以色列正面交火嘅情况下，伊朗控制住真主党响黎巴嫩陷入全面嘅失败。战争研究所评估指出，响以色列消灭咗诸多真主党高层之后，真主党迄今未能有效地執行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在某一些地区表现出有限的抵抗，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该智库认为，真主党迄今的举动显示其组织的军事力量已经陷入混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声明说，以军对伊朗的袭击实现了以色列的所有目标，这次打击遍布伊朗全境。美联社认为，目前伊朗对以色列没有最佳的报复和反击手段，唯一的途径是进行导弹打击。不过在今年的前两次袭击中，伊朗针对以色列的打击效果都不够明显，原因是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住了绝大多数威胁。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在以色列对伊朗发起攻击之后，外界发现以色列与伊朗的实力差距悬殊。在以色列的攻击之下，特哈兰方面多套最先进的防空系统遭到袭击，反映出伊朗面对未来攻击的防御薄弱。报道指出，作为宿敌，以色列与伊朗已经步入直接对抗的时代。在26号早晨几个钟头的攻击之中，以色列空军攻击了伊朗位于三个省份的军事资产，三套俄国 S-300 防空系统以及另外一套防空系统在攻击下瘫痪。在美国的要求下，以色列避免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石油设施，准向打击了防空系统造成漏洞。而在这次打击结束之后，领导伊朗的哈梅内伊没有好像以往一样承诺进行严厉报复。《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次攻击显露出双方的军事实力存在巨大差异。在进行打击之后，以色列宣布军方的战斗机有能力飞过伊朗空域。数十年期间，伊朗一直通过控制代理人与以色列间接对抗，训练民兵对以色列进行骚扰和威胁。而近期发生的以色列对伊朗的直接攻击结束后，双方的表现差天共地。报道认为，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得利于美国的援助，而伊朗的设施来源包括俄国和中共以及国内的技术。近期在攻击中，这些设施暴露出巨大的弱点。以色列称赞周末的攻击构成一场重大的胜利。近日，美国智库警告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天猫存在重大风险。专家亦警告，天猫可能是伪装成电商网站的中共间谍软件和网络战工具。天猫就是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的海外品牌。在24号，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它的报告，当中指出，天猫在编码时就被设计成了数码版寄生虫，令用户难以清除，使用户的设备成为它的宿主，以摄取用户的数据为生。它可以监控使用者的所有活动，还可以变更设定，几乎不可能移除。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伪装成电商网站用来收集信息的间谍软件。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天猫透过拼多多与人民数据管理存在业务往来，而人民数据管理直接参与了中共控制媒体和数据的工作。美国智库警告说，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电商平台与中共的宣传部门之间存在着联系，这可能令天猫成为极为强大的秘密监视工具，并有可能成为 DDoS 网络攻击的节点。天猫从2022年在美国推出以来，凭借超低价的商品吸引了广大消费者，再加上高额的行销广告，使它迅速实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但是天猫却一直面临着多项指控，包括向美国销售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致命的 BB 产品，甚至包括一些违禁药品等等。市场情报公司灰熊研究亦警告说， 天鵝是最危险的流行应用程序，它具备最具攻击性的恶意软件、间谍软件的所有特征，它可以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广泛的资料渗透，可能被恶意使用者完全存取客户设备上的几乎所有资料。美国智库呼吁联邦政府和国会必须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的数据，建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天鹅的欺骗行为，对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的公司采取法律行动，同时还呼吁下届国会扩大有关的立法，限制中共拥有、运营及附属的所有应用程序，因为这些程序都对美国资料安全构成了明显威胁。28号消息，3400万巴西人在27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投票，中右翼保守派占据优势，前总统博索纳罗领导的左翼自由党仅赢得两个首都选区。此外，卢拉领导的工人党亦遭遇滑铁卢。法新社指出，社会民主党和巴西民主党运动获得了最多的席位，在12个市政议会占据多数赢得选举。而在圣保罗，巴西第二轮市政选举的结果将在即将卸任的市长里卡多·努内斯和卢拉的盟友吉列尔梅·布洛斯之间产生，而里卡多·努内斯赢得了这次竞选。同时，左翼前总统博索纳罗支持的布鲁诺·恩格纳亦在巴西人口第三大城市贝洛奥里藏特的选举中被淘汰。在亚马逊城市贝伦，中右翼候选人伊戈尔·洛曼多赢得选举。据悉，这次竞选活动并不安分，大量袭击、虚假信息和针对候选人的恶意攻击事件层出不穷，被认为是巴西经历过的最暴力的竞选活动之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